在领受信息之前，请会众和我一同诵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九节，还有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经文请看投影，我会读单节，会众请读双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会众，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的在他心里夺了去，这就是撒种撒在路旁的。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乃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愿主祝福聆听神又遵行他的道的人。今天早上我们有我们敬爱的陈芳师母和我们分享信息，与心诚实对话，请师母。
今天早上有同工特别提醒我说，台前的花是假花，叫我放心，因为我有花粉过敏症。前几天也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发送简讯告诉我说，要为我今天的服事祷告，很感恩很感动，因为已经卸任14年了，弟兄姐妹还关心卸任的老牧者，这是主的恩典，也是主内的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再次感谢主，感谢主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愿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让讲的听的同得建立。感恩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有一天，一个印第安人和他的美国朋友走在纽约市中心一条热闹的街道上，突然间这位印第安人说，我听见一只蟋蟀在叫。他的美国朋友立刻冲口而出说，你在胡说些什么，现在是午餐的时间，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那么多，汽车的喇叭声又那么响亮，到处都是噪音，你怎么可能会听见蟋蟀在叫呢？可是这位印第安人很肯定地说，他的确听见蟋蟀的叫声声音。只见他侧耳留心一下，就走到转弯的地方，在街头的角落，他看见有一棵矮树栽种在一个巨型的花盆里。这位印第安人轻轻地用他的手把那个树叶拨开，果然发现了一只蟋蟀。他的美国朋友看了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但这位印第安人却对他说， 其实我的耳朵和你的耳朵没有什么不同，问题只在于你心中想听的是什么。要是你不相信的话，我现在可以做一个实验给你看看。于是这位印第安人就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的零钱，有25分钱的、5分钱的和1分钱的，全部都丢在水泥的马路上。这时只见整条街上有一半的人都不约而同的把他们的头转过来。这时印第安人笑着对他的美国朋友说，现在你明白了吗？问题其实不在你的耳朵，而是在你的心。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潮流的声音、广告的声音、职场上竞争力的声音、物价高涨、钱不够用的声音，都想争取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事实证明，我们选择要听从哪一种的声音，往往就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取向。当主耶稣在世上传讲天国真理的时候，他也非常关心那些来听他听到的群众们，到底他们心中听觉的能力又是怎么样的呢？刚才大家已经读了两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3章1到9节记载的是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马太福音13章18到23节记载的是主耶稣解释撒种的比喻。今天早上我们的讲题是与心诚实对话，我要从两方面和大家来思想今天早上的这个讲题。第一，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听与属灵的成长是息息相关的。第二，我们要问一个扎心的问题，你属灵的听觉能力如何？我们先来思想第一方面，属灵的醒悟，原来听和属灵的成长是息息相关的。从经文中的描述，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有许多人到那里聚集。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耶稣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讲员，远近的人都来想听他讲道。然而主耶稣关心的是，这群站在他面前的听众，到底他们心中对主的话语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内心是不是真的很认真呢？他们真的明白主耶稣说的是什么吗？他们是否有一颗受教的聆听的心呢？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看见在山坡的上有一个农夫正在撒种，所撒的种子也落在不同的土地上。于是主耶稣就立刻就地取材，用眼前这些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一件事来讲解天国的真理。正如种子撒在不同的土地上，结果就不一样。同样的，上帝的话语撒在不同人的心田上，结果也会有很明显的分别。请留意，主耶稣在这里是借助这群听众平常所看见、所熟悉的事物来开启他们心灵的眼睛，使他们能够明白耶稣所教导的属灵真理。难怪当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他特别强调这样的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不同的圣经版本翻译成有耳可听就要留心。 The message, Are you listening to this? Really listening? Anyone with ears to hear should listen and understand. 人的耳朵本来就可以听见许多的声音，因此这句话的第一个听是指人身体器官自然的功用，第二个听呢就含有更深入的意思，指的是要用我们的心灵来听，是一种属灵的领悟。主耶 稣讲这个比喻是要唤醒那些来听他讲道的人，不单只用耳朵来听上帝的话语，还要用他们的心去明白。事实告诉我们，今天进出教会的人很多，但大家听到的态度却各有不同。有解经家分析马太福音描述这个比喻的时候所用的听这个字都是现在时态，都是 present tense， 因此也可以用来指今天一直都在教会里面听到的人。虽然他们常常一直在听到并且自认是基督徒，但他们却忽略了用怎么样的态度去听到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1993年，我和陈牧师在安息年假到美国去进修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从台湾来的弟兄。这位弟兄他火爆的性格啊，在我们的宿舍里是出了名的。记着这位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最喜欢听唐崇荣牧师讲道，所以每一年当唐牧师到美国来讲道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参加。他还说，我觉得每一年给唐牧师骂一次就好像是在搔痒一样，哇，很过瘾的。他说，但可惜的是，这位弟兄在每一年一次的搔痒过后，他的脾气还是跟过去一样的火爆。弟兄姐妹，听到虽然重要，但如果我们听到的目的只是为了听而已，那么我们就和我们去看一场的电影或者是听一次的歌剧没有什么分别。因为听到变成了欣赏和观赏，一走出教会的大门，我们就把圣经的真理都抛在脑后了。马太福音第13章的这个比喻，除了可以被称为撒种的比喻，也可以被称为土壤的比喻。种子是上帝的话语，土壤是听到的人不同的心灵状态。这两个名称代表了一个信息的两方面，上帝在说话，而我们也肩负了一个严肃的责任，就是要留心去听上帝的话，并且让上帝的话可以渗透进我们的心里，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可见一个人听到的态度和他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息息相关的，这也是今天上帝用来衡量我们个人和教会属灵状况的一个温度计。因此我切切的盼望华语崇拜的弟兄姐妹都能对上帝的话语存着一颗渴慕和受教的心，但是同时我也深切的期待教会能更加用心的借着上帝的话语去喂养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让圣经的真理能够落实和运用在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活中。今天早上我们思想的信息第一方面，属灵的醒悟，原来听和我们属灵的成长是息息相关的。接下来让我们思想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杂心的问题，请问你属灵的听觉能力如何？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撒种的人就是主自己，种子代表的是上帝的话语，四种土地代表人对上帝的话语不同的反应。如果我们稍微留意的话，一定会发现在这个比喻里出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听这个字。因此整个比喻就是环绕做一个令人杂心的问题，我们心中属灵的听觉能力到底怎么样了。在这个比喻里面，第一种种子是落在路旁的，代表的是无心追寻真理的人。路旁指的是一些田间的小路，因为经常被人和动物的脚践踏，所以呢变得十分坚硬， 撒下的种子根本没有办法进到泥土里，结果飞鸟一经过的时候，很自然就把它吃掉了。落在路旁的种子，代表的是那些无心追寻真理的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上帝的话语完全无动于衷呢？我相信有两个原因。第一，对真理存抗拒的心。在他们的生活中，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偏见、过分的自信，还有他们人生中曾经经历过的一些负面的经历，使他们对真理产生了抗拒的心。他们看不见真正自己真正的需要，结果上帝的话语就像种子，在人走过的时候被践踏了，没有机会在他们的心中发出这个生命力。第二个情况，他们是人在心不在的这个态度。无心的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听到上帝的话，而是他们对真理不感兴趣，也不想去明白上帝的话，总是右耳进左耳出。难怪撒旦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所听见的真理夺去。当代圣经译本这样的翻译，种子下在路旁，是代表那些听了天国的道理而不明白的人，被魔鬼乘虚而入，很容易把真理夺走了。有一天，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和他的朋友出外散步，偶然经过了一间礼拜堂。伏尔泰在这个礼拜堂的门口前面，他拿下他的帽子表示敬意。这时他的朋友很好奇地问，哎，我一直以为你是不相信上帝的。伏尔泰回答说，哦，我只是跟上帝点头打个招呼，我从来没有跟他交谈过。相信今天有不少的人和上帝的关系就像伏尔泰一样，只不过是点头之交，他们只让上帝停留在他们生活的边缘，他们不愿意让上帝进入他们生活的核心。他们生活的哲学是，也许真的有一个神吧，但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令人遗憾的是，恐怕今天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虽然经常到教会，在头脑上也知道有一位上帝，但他们在生活中却活得好像没有上帝一样。因为他们不认真看待上帝的话语，他们是按照个人的喜好来过生活。但他们在人生中需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寻求上帝的旨意。他们虽然知道将来在永恒里必须向上帝交战，但是他们却容许自己常常陷入在试探里。难怪有人这样说，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却可能像无神论者一样过着没有上帝的生活。弟兄姐妹，请问在你的生活中有上帝吗？接下来我们思想在这个比喻里第二种情况，这个种子是落在石头地，代表的是不愿付出代价的人。比喻中所说的这种石头地在巴勒斯坦是很普遍的，在薄薄的一层泥土下面是很坚硬的石灰岩，一旦这个种子落在地上，它受到了这个石头热气的影响，很快就会发芽。可是当种子的根要往下吸收水分和养料的时候，却因为干碰到的都是石头，结果刚刚长出来的幼苗就会在阳光的暴晒下枯死了。主耶稣在比喻中所描述的这种人，起初看起来是最积极的，但可惜他们只是在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比较好而已。因为呢，第一，他们只有三分钟的热度，这种人一听见上帝的话语就很兴奋很激动，立刻大发热心，但可惜只有三分钟的热度。 这种一时的感动只是停留在那个情感的层面，并不保证这个人从此就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不但这样，这个人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缺少了信心的深度。有一句话很重要，在21节，只因心里没有根， didn't have deep roots。 这句话强调真理只停留在这个人生命的表层，没有真正影响到他的生命的深处。这样的人，他们以为信了主就等于注射了苦难的免疫针，所以一旦面对人生中的逆境和难处的时候，就经不起考验，因为他们的信心是随风倒的。第六节提到日头出来一晒，这句话如果我们对比同样的一段经文的21节，主耶稣的解释，日头指的就是人生中的患难和逼迫。我们知道，根据一般的常理，阳光应该是有助于植物的生长的。可是对那些没有根的植物，因为它吸收不到水分，得不到滋润，阳光对它来说只会有害无益。同样的，在面对人生中的逆境和困难的时候，也许是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我们的工作上受到挫折，我们的经济陷入困境，或者我们被人重伤出卖了，或者我们所爱的家人患病了。对那些在信仰上有根基的基督徒来说，这一些的逆境和困难可以让他们属灵的生命变得更成熟，更有深度。但是对那些灵命肤浅没有实质的基督徒而言，会让他们从以为信了主就是过着铺满玫瑰花的幸福生活，到后来发现，哇，原来玫瑰是带着刺的那一刻，他们就立刻转身离开了。弟兄姐妹，让我们想一想，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一个星期除了在主日有机会听见上帝的话语之外，在其他6天的时间里，我们对上帝话语的接触和认识又有多少呢？如果今天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相信圣经的话语是真实的？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会表示相信。但如果我再问，有多少人是每一天都读圣经的？恐怕表示有的人就不多了。目前有很多的教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都会把当天的经文投影出来，包括宣召的经文、读经，还有正道的经文，还有诗歌，它方便会众们一起看和一起诵读。所以渐渐大家都习惯了不再带自己的圣经来参加主日崇拜了。有时候我在想，这种安排会不会间接的让弟兄姐妹忘记了原来自己家里有圣经，甚至忘记了在平常的日子里也要读上帝的话语。不久前我有机会去参加一间教会的主日崇拜，因为陈牧师受邀到那里讲道，我跟他一起去。我留意到这个教会，他们也是很用心的安排崇拜的各项程序，宣召的经文啊、诗歌啊，都是用投影的方式。可是，在讲道之前，就完全没有经文的投影，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必须翻开自己的圣经，一起恭敬的来诵读当天的经文，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国际人人之家 Habitat for Humanity 是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位律师 Fuller Miller Fuller 他在1976年所创立的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组织，目的是要改善世界上贫困的居住环境和无家可归的情况。1992年当强烈的台风安德鲁吹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附近的时候， 一共摧毁了117,000栋的房子。但奇怪的是，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地区，有27栋的房子完好如初的屹立在许多房子的残骸中。经过调查，这27栋房子都是由人人之家的义工们所建立的。一位 CNN 的记者，他就访问飞到当地视察灾情的 Miller Fuller， 他说：“富勒先生，请问你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为什么只有人人之家所盖的房子屹立不倒呢？”富勒回答说：“首先，作为一个基督教组织，我们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第二，我们把爱心灌进石灰里。最后，一般的木匠是每17寸钉一个钉子，而我们的义工是每一寸钉一个钉子。所以这种房子，就连安德鲁这样的台风也吹不倒。”弟兄姐妹，请问你的属灵生命在经历风吹雨打的考验后，会瓦解吗？会倒塌吗？当主耶稣提到种子落在石头地不能成长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根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请留意，主耶稣不是在问你喜欢参加小组查经吗？主耶稣不是在问你喜欢听讲道吗？主耶稣是在问你在上帝的话语里扎根了吗？也就是说，当你听了上帝的话语之后，你有没有让上帝的话语来引导你的思想、你的抉择、你的行动，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属灵生命的经历。相信以下这句话可以让那些平常不读圣经的基督徒来反省一下。当你的圣经是合着的，不要说上帝是沉默的。 Don't say God is silent when your Bible is closed。 弟兄姐妹，请问你有让上帝每天对你的心说话吗？接下来我们看看落在土里第三种的种子是落在经济里，代表的是热衷世俗名利的人。对这种听到的人，上帝的话语不能在他的心中茁壮成长，并不是因为外在有阳光的暴晒，而是因为里面有隐藏的荆棘。荆棘是一种的野草，经常被农夫砍下来当作燃料。由于荆棘它繁殖的速度很快，因此那些落在荆棘里的种子常常就被这些野草挤住，不但长得很弱小，也不能结出果实来。现代中文的译本这么写：那撒在荆棘中的种子，是指人听了信息以后，生活的忧虑和财富的诱惑直系了信息的生机，无法结出果实来。 The seed cast in the weeds is a person who hears the kingdom news, but weeds of worry and illusions about getting more and wanting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strangle what was heard, and nothing comes of it. 马可福音在记载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用另外一种的这个翻译的方式记载，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很明显的，比喻中的这第三种人，他们虽然听见了上帝的话语，他们也很向往过做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突破他们生命中重重的阻力，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和各样的私欲。信仰似乎只能影响他们在星期天早上短短的一两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们混淆了生命中的轻重。 这些人虽然称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却容许世俗的事物来占据他们的心思，占据他们的时间，甚至支配他们的生活。这样的基督徒未必会故意的不读经，他们不一定不祷告的，他们也不会不参加崇拜，但是他们却认为应该先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做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培育他们生命中的杂草，追求更多的财富，更令人羡慕的身份，还有各种物质上的享受。热衷世俗名利的人，第二个问题是渴求虚假的安全感。其实拥有物质并没有什么不对，但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们觉得人生有安全感，这才是问题的所在。那些容许经济在自己心中继续繁殖的基督徒，很容易将他们人生的依靠和安全感都放在物质上，他们让世俗的价值观来替他们思想，替他们说话，甚至替他们做决定，结果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诱惑占据了他们生命中首要的位置，使他们听不到上帝要对他们说的话。有个养鱼的高手曾经分享他的经验，他说当你喂金鱼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因为有些金鱼呢是很特别的，或者应该说是非常的笨，因为他们对饱是没有知觉的。当你拿饲料喂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的吃，不断的吃，吃到撑不下去了还是吃，吃到撑死为止。哇，这种死法还真是冤枉啊，真是很不值得。其实很多时候人对欲望和物质的要求，不也像那些金鱼吃饲料一样吗？不断的吃，吃过了头，吃到不懂得节制，甚至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弟兄姐妹，或许以后当我们看到鱼缸里的金鱼的时候，会让我们联想到今天这个崇尚物质主义的社会，甚至也很可能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原来在我们的人生中，要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如果你要的正确，它会让你的人生过得充实又有意义。如果你要的不对，它会带给你人生惨痛的教训。没有经过评估的要，也许起初会让你拥有想要的一切，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就是你人生最后真正的需要。弟兄姐妹，事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对属世的期望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对属灵的要求就一定会越来越低。因为如果我们容许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这一些的经济在我们心中生根成长，我们就会渐渐习惯他们的存在，甚至把他们当作是一种能力和品味的彰显展现，却不知道他们正在一步步一寸寸地扼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使我们失去与上帝的连结。上帝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提到第三种落在经济里的种子，这一类的基督徒恐怕是今天在教会中占人数相当多的。他们虽然信了主，却仍然忙着去培育他们生命中的杂草。虽然他们信主多年了，但是生命的改变不大，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心思、精力和时间都优先给了经济，因此他们只能够过着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基督徒生活。的确，一个想同时在属世和属灵两方面都同样得到好处的基督徒，他的属灵生命是很难成长的。弟兄姐妹，长满荆棘的土地代表的是一个在主耶稣面前 没有认真处理过的心。请问今天在你和我的生命中，还有什么荆棘野草是上帝要我们清除掉的呢？最后我们来到比喻中的第四类的种子，是落在好土的，代表乐意聆听受教的人。这种土地和前面所说的三种土地完全不一样，由于这个泥土又松软又深厚，因此种子落在土地上就能深深往下扎根，充分吸收了泥土里的水分和养分，然后就结出丰富的籽粒来。好土指的是一颗柔软有感觉诚恳愿意留心聆听上帝话语的心。在这个比喻中的四种心田里，只有这种心田被主耶稣称为好土。因为这样的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有属灵生命的特质，第二，他流露出属灵的真实。我们先看第一方面，有属灵生命的特质。马太十三章二十三节说，这种人是听了道明白了。路加福音的记载是，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用诚实良善的心来听，把道持守住，忍耐结出果实来。这样的人有三个特点，第一，肯受教。诚实善良指的是一种谦卑受教渴慕真理的心，他的动机纯正，他对神的话语有敞开的心。第二，能够持守，在心中持守他听过的道，不会因为要面对外在许多的风雨和遗憾就动摇了信心。第三，会结实，积极地把所听见的真理在生活中实践出来，这个丰盛的生命就好像比喻中所说，结出100倍、60倍、30倍的果子，充分展现出上帝的话语是带着生命力的。不但这样，他还流露出属灵的真实。原来一个肯真正留心聆听上帝话语的人有三个特点，第一，会在日常的生活中刻意安排时间来追求更多认识上帝的话语，忙碌不会成为他不读圣经的借口。第二，一个愿意聆听和遵循上帝话语的人，渐渐地在他的性格、说话和行事为人方面会有改变，让别人跟他接触的时候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和谦和。不但这样，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会结果子、生命有感染力的基督徒。他不但自己信主，他会主动地引导别人也来认识主，让对方的生命也得到改变。有一次，当一位宣教士在向一群印度妇女传福音的时候，突然在当中有一位妇女站起来就走开了。可是过了不久，这位妇女又回来了，而且比之前更专心地听到。于是这位宣教士就很好奇地问这位妇女，为什么刚才我只讲到一半你就走开了呢？这位妇女回答说，哦，因为我听见你把福音讲得那么精彩，所以我就出去问问你家里的佣人，看看你的生活是不是就像你所讲的一样。那你的佣人说是的，所以我就回来想听听更多关于耶稣的事。可见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把他的信仰落实在生活中，他的生命就一定有感染力。弟兄姐妹，请留意，在这个比喻中，主耶稣不是给我们四个聆听上帝话语的选择，不是，选择只有一个，就是要成为好土。的确，在属灵成长的道路上，拥有一颗受教的心是非常重要的操练。也许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后现代主义了，但其实它的影响力和遗毒并没有减少。有些基督徒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变的真理，对同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角度，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事。所以当弟兄姐妹在一起查考圣经的时候，很小心啊，因为有时候没有了真理的基础，只有不同的解释。因此渐渐的，对一些基督徒来说，在主日崇拜中听到好像只是一种心灵的按摩，上帝的话语好像只不过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参考而已。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为什么我听不见上帝的声音，作者说这个问题比为什么上帝不向我说话来得正面的多。他说因为至少问问题的人知道不是上帝不说话，很可能是自己的听觉有问题。接着这个作者进一步的提到听觉有问题的几个可能性。第一，我装了收听器没有？我们的心是接收上帝声音最重要的收听器，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可是因为罪荒废了很久。第二个问题，我打开了收听器没有？只有时常保持谦卑痛悔的心灵才能继续不断地收听到上帝的声音。第三，我有注意听吗？上帝的声音往往要专注才能听得清楚，并且将我们的心转向上帝，问上帝啊，请你说你喜悦我这样做吗，然后等待上帝的答复。弟兄姐妹，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有许多的诱惑，随着科技的发明，今天我们每个人手中的手机已经 不只是电话而已，它可以有很多的功能，也很容易让我们受到罪恶的诱惑。很多时候恐怕只要我们用手指触碰一下，就可能叫我们陷入在罪中。在互联网上有这样的一个网站，上面写着一句很吸引人的标语，人生如此短暂。哇，看起来似乎是很吉利性的一句话，但接下去这个标语说，来场婚外情吧。目前这个全球最大的婚外情网站已经服务了全球29个国家，并且拥有4000万名的会员。这表示这些人都同意赞同这个标语。其实这个标语来场婚外情是一个道德的选择。弟兄姐妹，在这个科技的时代里，每天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资讯和声音想吸引和争取我们的注意力。我们面对的有些是比较大的引诱，有些是比较小的引诱，但是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做出一些的选择。请问每次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有想到上帝吗？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常常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把圣经赐给我们。天父啊，我愿今天早上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观偏差了吗？我们的嗜好是不是不健康？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不是扭曲了？我们是不是看重属世物质的追求多过我们属灵成长的追求？天父啊，愿你今天早上不但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愿今天早上与心诚实对话，再次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更新。靠着主的恩典，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主啊，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做出智慧合乎你心意的选择，赐给我们力量胜过各种的试探，让我们心中有你自己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力量指引。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